欢迎收听。我们今天啊，为你准备了一份相当有料的东西。就是英伟达的创始人黄仁勋，他跟乔·罗根做了一场哇，好几个小时的对话。
对，那个访谈简直是信息量爆炸。而且你要知道，黄仁勋和他领导的英伟达，他们不只是在聊 AI 的未来，
他们就是在造未来。
没错，他们几乎就是用一行行代码、一块块芯片，在亲手构建那个未来。所以他说的话，分量很重。
是，所以咱们的任务呢，就是从这海量的信息里，帮你把那些最闪光的金块给捞出来。不管是那些对未来的惊人预测，还是英伟达那段说实话简直跟拍电影一样的创业故事，
对，
让你用十几分钟就能抓住这位 AI 时代核心人物的思维脉络。好了，咱们开始吧。
行啊，对 AI 未来的那个宏大构想。还有就是他是怎么回应我们每个人心里头最深的那些恐惧的。然后呢，咱们把话题拉回来，看看 AI 到底会怎么改变你的工作，还有我们的社会。
最后也是最精彩的。
对，最精彩的部分，我们会挖一下英伟达那段真的是九死一生的创业故事，看到底是怎么样一种思维模式才塑造了今天的黄仁勋。
好，那我们就从大家最关心也可能是最焦虑的那个问题开始吧。人工智能竞赛。
对，
黄仁勋一上来其实就给这个话题降了降温，他说这根本不算什么新鲜事儿。本质上不就是人类一直在进行的技术竞赛吗？跟当年的工业革命啊、太空竞赛啊没什么两样。
但他更有意思的观点是，他完全不信所谓终点论或者起点论那一套。
哦，
就是有人问他 AI 的终点在哪儿，他特别坦诚说没人知道。在他看来啊， AI 的发展它不会是某个瞬间某个天网突然就醒了，
不是一个开关啪一下就来了。
不是的，它更像是你想想内人机，就是一年比一年更高效，一年比一年更强大。它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持续优化的过程。
这就引出了一个核心问题了，很多人都怕 AI 会失控，或者说它会醒过来。
对，这个恐惧非常普遍。
对于这种恐惧，黄仁勋给了一个特别有用的思维工具，帮你拨开这些迷雾。他让你啊，先区分开两个概念。
哪两个？
一个是智能，另一个是意识。
哦，这个区分太关键了，
对吧？
对，他觉得 AI 在智能这个层面，就是说怎么做这个层面已经强到不可思议了。
怎么处理数据，怎么识别模式，
怎么解决问题这些。但 AI 对于是什么这个层面，也就是意识，是完全没概念的。
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
他不知道成为一个生命是什么感觉，他没有体验，没有情感。他用了一个绝妙的比喻。
是什么？
一块完美的 3D 打印的劳力士手表。
哦，这个怎么讲？
他说，你看这块表在结构上、功能上可能跟真的一模一样，走势精准，但他知道自己是一块劳力士吗？
肯定不知道。
他能感受到时间的流逝吗？当然不能，他只是一个完美的模仿品。黄仁勋觉得今天的 AI 就是这样。不管它表现得再怎么智能，它本质上还是一种极其复杂的模仿，不是一个有体验的生命体。
所以当大家都在担心天网要接管世界的时候，他的想法其实要务实的多呢。
对，
他提出了一个所谓的网络安全模型来解释未来的 AI 格局。
是的，他觉得未来不会是一个统一的无所不能的超级 AI。恰恰相反，这个世界啊，会充满成千上万种不同的 AI， 服务于不同的人和机构，
就像今天的互联网一样。
完全正确，就像今天的互联网有搞攻击的黑客，那就必然有做防御的安全系统。你的个人 AI 未来就会像一个数字保镖，
保护我的数据和隐私。
对，抵御来自其他 AI 的那些潜在威胁。
所以说，未来的冲突，与其说是人类对抗 AI，可能更像是 AI 对抗 AI。
对，
然后我们人类呢，就像是坐在驾驶舱里的飞行员。
就是这个意思。这个观点一下就把讨论从那种科幻式的恐惧啊，拉回到了一个我们能理解的一个现实的技术挑战的层面。你想想，我们不会因为有网络犯罪就放弃互联网，对吧？我们只会不断的去开发更强的防火墙， AI 也是一个道理。
好，这个关于 AI 未来的宏观构想确实很有启发性，但我想你现在心里可能在想一个更实在的问题。
是什么？
这玩意儿到底会不会抢走我的饭碗
啊？
这个是核心焦虑了。
对，
这正是黄仁勋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他没讲一堆空洞的理论，而是用了一个5年前所有人都觉得是板上钉钉的例子
——放射科医生。
没错，就是放射科医生。
对啊，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的论调就是 AI 的图像识别能力比人强太多了，放射科医生这个职业很快就要消失了。
结果呢？黄仁勋指出来，5年过去了，放射科医生的数量不仅没有减少，
反而还增加了。
对，反而增加了。这背后的逻辑啊，值得你仔细琢磨一下。
嗯，
因为 AI 工具的出现，让每个医生分析医学影像的速度和准确度都大大提升了，
效率高了。
对，这意味着他们能服务更多的病人，医院的整体效率和收入也跟着提高。结果就是医院需要聘请更多的医生来用这些强大的新工具，然后做出最终的那个诊断决策。
所以这里就带出了他最重要的一个观点，一个可以让你用来审视自己工作的思维模型。
是什么？
你的工作到底是一个任务，英文叫 task, 还是一个目标 goal?
哦，这个区分太重要了。
是吧？
对，放射科医生的任务是什么？是看片子。但他们的最终目标呢？是诊断疾病。
没错，
AI 非常擅长自动化任务，看片子这个事儿它可以做得很好，但它也极大地增强了人类实现目标的能力。所以如果你把自己的工作仅仅定义成一系列重复性的任务，
那风险确实很大。
对，但如果你着眼于那个更大的目标，那 AI 很可能会成为你职业生涯里最大的一个能力倍增器。
他还提到了另一个很大的话题，技术鸿沟。很多人担心 AI 会让发达国家变得更强，然后进一步拉开跟发展中地区的差距。
这个担忧很普遍，
但他的看法又一次出人意料。
他觉得恰恰相反。
对，他认为 AI 恰恰是缩小技术鸿沟最强的工具，没有之一。
哦，为什么？
理由非常简单，非常直接。 AI 是有史以来使用门槛最低的技术。你不需要花好几年去学复杂的编程语言，对吧？你只需要用你自己的母语跟他对话，就能指挥他为你工作。
有道理。
他甚至说，哪怕你用的是一个几年前的一个过时的 AI 模型，它的能力也足以在很多领域掀起一场革命。
是的，
这种前所未有的易用性将会为全球几十亿以前接触不到高技术的人赋能。
聊完了未来，咱们把时间拨回到过去。
嗯，
因为要真正理解黄仁勋这个人，就必须了解英伟达那段充满了挣扎、失败和豪赌的创业史，这可能是整个访谈里故事性最强的部分了。
我也这么觉得。
这段历史真的太有戏剧性了。英伟达的成功跟你想象的那种天才创业一帆风顺的故事完全是两个版本。
一开始就走错了。
对，公司创立初期，他们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选错了技术路线。当时硅谷有上百家做图形芯片的公司，几乎所有竞争对手都选了正确的方向，只有他们走上了一条死胡同，
然后公司很快就没钱了，就快倒闭了。
就在这个时候，黄仁勋做了一件我觉得是彻底颠覆商业逻辑的事儿。他飞到日本去见他们的合作伙伴，游戏巨头世嘉 Sega 的 CEO。
我跟你说，这点地方简直了，他当着 CEO 的面直接就摊牌了。
对，
他说，我们之前承诺给你们开发的技术我们搞砸了，做不出来，我正是建议你们去找别的供应商。
等等，这听起来像是商业自杀呀。你告诉你的大客户你不行，还让他们去找你的竞争对手。
还没完呢，最荒唐的在后面。他接着说，
还说什么了？但是我还是请求你们把合同里承诺要付给我们的最后一笔500万美元现在就打给我们。
哈？
不然的话，我们公司明天就得关门。
这太荒谬了，一个项目失败的供应商散过来要求客户给他投资，让他活下去，这怎么可能成功？
这就是故事的神奇之处。据说世嘉的 CEO 听完之后整整想了2天。
两天？
最后他决定赌一把，他相信这个年轻人的坦诚和魄力，同意把那500万美元作为一笔投资打给了英伟达。
哇，
这笔钱真的是字面意义上把公司从死亡线上给拉了回来。
简直不可思议。但拿到钱只是第一步啊，他们还是不知道正确的芯片该怎么做。
于是黄仁勋又做了一件很不酷的事。
什么事？
他跑到书店买了3本他们竞争对手写的技术教科书，让整个工程师团队从零开始像学生一样学。
从头学起。
对，他觉得这恰恰是英伟达的核心能力，不被过去的成功或者失败束缚，能够回归第一性原理，去学当下最好的技术，然后用一种全新的、更优的方式把它实现出来。
所以他们最终不但掌握了技术，
还设计出了一个革命性的新架构。
但挑战一个接一个，当他们设计出这款芯片之后，又没钱了。根本不够钱去做物理原型进行测试。在芯片行业跳过原型测试直接量产，这无异于一场自杀式的豪赌。
他没得选，只能再赌一次。黄仁勋花掉了公司仅剩资金的一半，从另一家快倒闭的公司那儿买了一台仿真机。在虚拟环境里对芯片做了无数次测试。测试完，他直接找到了芯片代工之王台积电的创始人张忠谋先生。
去找张忠谋了？
对，请求对方直接为他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进行大规模量产。结果他们又赌赢了。
哇，
这款芯片一炮而红，公司彻底起死回生。
而所有这些就是为了让游戏画面更酷炫的努力，最终在一个谁也没想到的地方引爆了一场更大的革命。
没错，这里就是整个故事最奇妙的闭环。2012年，那个被公认为开启了现代 AI 纪元的宇宙大爆炸事件，
Alex Nade 那篇论文。
对， Alex Nade， 他的革命性在哪儿呢？作者两个研究生，他们没用昂贵的超级计算机。他们天才般地意识到，英伟达为了在雷神之川、Quake 这类游戏里渲染逼真的爆炸效果而设计的游戏显卡，它那个大规模并行计算的架构简直就是为渲染神经网络量身定做的。
所以驱动今天这场万亿级 AI 革命的火花，最初竟然只是源自于人们想在电脑上更爽地玩游戏的需求。
这真是历史的奇妙巧合。
太奇妙了。
就这个洞见，用游戏显卡搞科研，彻底解锁了我们今天所处的整个 AI 时代。
听完这些九死一生的故事，你肯定会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带领一家公司穿越这么多风暴？黄仁兄分享了他的个人哲学，而这背后的驱动力同样出人意料。
他说，驱动他前进的最大动力不是对成功的渴望，
那是什么？
是对失败的那种刻骨铭心的恐惧。直到今天，他每天早上醒来，脑子里想的都不是公司有多成功，而是我们离倒闭还有30天。
哇，30天！
这种持续的危机感已经内化成了他和整个公司的 DNA。
这种心态也塑造了他独特的领导风格。他觉得领导者最重要的品质之一就是展示自己的脆弱，坦然承认错误。
为什么？
因为只有当你承认自己走错了路，整个团队才能快速转向，而转向恰恰是创业公司活下来的唯一方式。
有道理。
如果你永远要维持自己永远正确的形象，那公司也就失去了纠错的能力。
他这种极度务实的自卫方式也体现在他对一些社会议题的看法上。比如在访谈里，他提到了对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看法。我们这里只是转述他的观点，你可以看到他思考问题的角度。
对，
他认为特朗普的亲商政策和强调能源独立的政策，客观上为 AI 数据中心和芯片工厂在美国的大规模建设创造了必要的能源基础。
他的逻辑非常直接，没有能源增长就没有工业增长。没有工业增长就没有就业增长。 AI 的发展需要消耗巨大的能源，这是一个物理现实。
对，
他强调说，无论谁是领导者，你都应该希望他成功，因为这关乎所有人的利益。你看，他总是能剥离掉那些复杂的意识形态，回归到最根本的物理和经济要素上。
而所有这一切最终都可以追溯到他作为第一代移民的童年经历。
是的，他讲了自己9岁的时候和哥哥一起从泰国被送到肯塔基州一个贫困县的寄宿学校的故事。
那段经历听起来很不容易。
他说那里的孩子非常野，每个人都抽烟，人人都带小刀。他的第一个室友是个17岁的少年，浑身都是刀疤。
天哪！
而他作为学校里年龄最小的孩子，被分配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负责打扫全宿舍楼100多个男孩共用的所有厕所。
哇，正是那段极其艰难但也塑造了他坚韧品格的岁月，让他对这个国家始终怀有一种深深的感恩之情。这个经典的美国梦故事为他后来所有的商业决策和人生哲学提供了一个最底层的注脚。 他经历过真正的困境，所以那种对失败的恐惧是真实的刻在他骨子里的。
所以从这场深入的对话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立体的多的黄仁勋，他是一个对技术未来充满细心的乐观主义者，一个从无数次濒临破产的经历中学习的冷酷战略家，
同时也是一个被对失败的恐惧所驱动，永远保持着谦卑和警惕的领导者。
没错。
在访谈的最后，黄仁勋抛出了一个我觉得是足以让你彻夜难眠的预测。
是什么？
他说在未来几年内，世界上90%的新知识将由人工智能生成。
90%？
对。这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极其深刻也极具挑战性的问题，让你去思考，如果 AI 成为了知识最主要的创造者，而 AI 本身又是通过学习我们人类已有的知识而成长的，那么真正意义上原创的突破性的颠覆性的思想未来将从何而来？当曾经的学生，也就是 AI 开始成为我们主要的老师时，我们的文明又将驶向何方？